第六集，帮助小人国阻止外敌军舰的侵犯。布莱夫斯库帝国位于小人国东北处的一个岛屿，它和小人国只相隔一道800米宽的海峡。我还没有看见过那个岛，在我得知可能有的战况之后，我就避免在那一带的海边露面，因为怕被敌人的船只发现。到目前为止，布莱夫斯库帝国还没有得到关于我的情报，因为在战争时期，这两个国家之间严禁一切往来，违令者处以死刑。小人国的国王也禁止所有的船只驶出港口。根据小人国侦察员的报告，敌人的舰队都停泊在港口，准备一有顺风就驶出海面前来攻击。关于两国之间海峡的深度，我请教了最有经验的海员们，他们告诉我，在中间涨潮的时候有6英尺深，其他地方一般是5英尺左右。为了更好地观察敌情，我走到正对着布莱夫斯特岛的东北海岸，在一座小山后面趴了下来，从那个小口袋里拿出了我的袖珍望远镜，仔细观察着停泊在港口的敌人舰队，发现他们是由50艘战舰和许多艘运输舰组成的。面对这个略显庞大的舰队，我向国王提出了一个夺取敌人全部舰队的计划。我申请了一大批最结实的缆绳和铁条，每根缆绳与英国的货物打包绳差不多粗细，铁条的规模同英国妇女使用的编织针差不多。我把小人国的3条细缆绳并成一根搓好，又把3根铁条绞在一起，使铁条的顶端弯成钩形。就这样，我准备好了50幅带铁钩的缆绳以后，就来到东北海岸，脱掉我的外衣、鞋子和袜子，只穿着皮背心，在涨潮前半小时下了海。我尽快地涉水前进，在最深的海峡中求了约30码才触到海底。不到半小时，我就到了敌人舰队的港口。这时敌人也从海上看见了我，有的士兵吓得从船上跳了下来，拼命地向岸上游去。我拿出绳钩，将每根绳钩勾住一条船，再把所有的绳头扎在一起打成一个结。这时敌人向我发射了几千支箭，有许多射中了我的手和脸，除了针扎一般的疼痛以外，还大大妨碍了我的工作，而且我很担心我的眼睛被射瞎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有一副眼镜放在我那个口袋里，于是我赶快把它拿了出来，牢牢地架在了鼻梁之上。这样武装起来，敌人的箭就没那么厉害了。我继续大胆地工作下去，有许多小箭射到我的眼镜片上，除了多一点麻烦以外，没有其他妨碍。很快我就把船只全部勾牢，然后拿出绳结就开始拖起来，可是却没有一条船动弹，原来船都抛了锚。我赶快掏出小刀割断锚锁，这个时候敌人射来更多的箭，我的脸上和手上中了200多支。我顾不得这些，抓起绳子很容易的就把50艘战舰一起拖住拉动了。敌人一开始根本没有料到我的意图，因为面对一个巨人，他们吓慌了，就拼命地射箭。后来他们看见我割断了锚锁，以为我不过是想让船只飘散或者互相冲撞。但是当他们注意到整个舰队齐齐地不由自主地移动起来，又看见我在一头拖着，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他们发出了如此悲伤绝望的嚎叫，简直无法形容。我拖着50多艘战船走了一会儿，驶离了他们的港口，然后停了下来， 把扎在我手上和脸上的剑拔了出来，敷上一些当初他们给我擦过的那种芳香的药膏，又等一会儿，直到海潮退去一些，我才摘下眼镜，带着我的猎物涉过海峡中段，平安到达了小人国的皇家港口。我看到国王和全体官员都站在岸边，等候着这场奇特战争的结果。刚开始，他们看到我在水中露出来，水淹到我的胸部，而身后有许多船只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向前移动。国王以为我已经淹得半死了，敌人的舰队正排成作战队形向这边进攻。可是又过了一会儿，随着我越走越近，他看清了。我拉着绳子将战舰全部扯了过来，很快我走上海滩，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的喊声。我站住了，拿着系住舰只的绳头高喊道：利利普特国王万岁！战争胜利了，这位伟大的国王用尽了一切的语言来赞美我，并立刻封我做纳达克，这是他们国家最高贵的名誉头衔。国王希望我乘胜追击，找一个机会把敌人其余的船只全部牵来，彻底消灭这个国家。看来帝王们的野心都是没有限度的，他一心想把整个布莱夫斯库帝国降成一个省份，强迫那些国家的人民从小的一头敲鸡蛋，消灭大头派亡命者，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唯一的国王。我不能这么做，于是便从正义和平等方面举了许多理由，努力改变他的想法。最后我直率地说，我绝不会把另一个民族变成奴隶的工具，我自己也不会充当这样的角色。在议会辩论这件事的时候，一部分聪明的大臣都同意我的意见，于是国王也就不怎么坚持了。过了三个星期以后，布莱夫斯库派来了一个最高代表前来和平谈判。布莱夫斯库的代表团有六个使臣，大约500个随员，和平条约很快就缔结了，条件都十分有利于利利普特。在谈判期间，我靠着在这个国家的巨大声望和在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影响，以及不主张继续攻占别国的友好建议，所以在条约签订好了以后，布莱夫斯库的代表团就来访问我，便以他们的国王的名义邀请我到他们国家去访问，希望我向民众展示惊人的力量。我听了他们的诚恳邀请，便让他们带我向他们的国王致敬，说我在回国之前会去朝见他，这使他们感到非常满意。然而当我请求利利普特的国王准许我去朝见布莱夫斯库的国王时，他虽然答应了我，但是态度显然非常冷淡，我猜不出其中的原因。后来财政大臣和海军大臣告诉我说，我和那些臣民来往是一种背叛小人国的行为。对于这种说法，我觉得问心无愧，因为我并不是私下和布莱夫斯库的人做了什么密谋，而都是在公开的场合谈起这些事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朝廷和大臣们对我怀有戒心。